农村圣经学院之小仙之书第十五课。
弟兄姊妹平安，农村圣经学院的小仙之书课程又开始了，我是江重生，欢迎你。今天呢，我们仍然要讨论南国犹大的先知。在上一次的课程时间里头呢，我们讨论的是约珥书。我们说过，约珥书的主题是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在约珥来说，一方面是指着在当时代所发出的蝗虫之灾而说的，说明蝗虫之灾呢是耶和华对百姓的罪行施行的审判。另一方面，耶和华的日子也是指着将来主再来之前在地上所施行的审判，那就好像蝗虫的灾害一样可怕。我们把约珥书呢分成了两个大段落，一个呢是第一章的第一节，也就是从开头一直到第二章的十七节；另一个大段呢是二章的十八节一直到三章的二十一节。在上一次的课程时间里头呢，我们讨论了第一个大段落。那么第一个大段落的主题呢是荒芜。从这个段落里头，我们看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的时候，地上的荒芜是非常可怕的，无论是当时的或者是将来的，那都是很严重的灾祸。但是我们也知道，神呢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必向他的百姓施行拯救。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约珥书的第二个大段落，那就是要来看看神的拯救了。所以呢，约珥书的第二个部分，也就是二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一节，它的主题呢就是拯救。我们说过，蝗虫之灾所说的是耶和华的日子，其中所包括的呢是当时代的灾害和未来灾祸的预言。因此啊，在约珥宣告拯救的时候，也是分为当时事实拯救的应许和未来拯救的应许这两方面的。那么当时拯救的应许呢，是记载在约珥书二章的十八到二十七节那里的，而对于未来拯救的应许呢，是记载在约珥书二章二十八到三章二十一节那里的。好了，弟兄姊妹，现在呢，我们就先来看看今天课程里头所讲的第一段了，那就是当时拯救的应许。这个是在约珥书二章十八到二十七节的。在约珥书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前半部啊，我们看到约珥描述蝗虫的灾害所带来的伤害。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百姓受到蝗虫之灾是非常痛苦。但是呢，在第二章的十二到十七节那里，约珥就提醒祭司、领袖和百姓向主悔改，求主顾惜他们。而在第二章的十八到二十七节那里呢，约珥就告诉百姓，神应许怎样连续百姓。约珥首先告诉百姓说，神连续他们。一方面呢，当然是因为百姓肯悔改，但是另一方面，神连续百姓是因为他们的所在地是神的地。在第二章十八节那里说，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耶和华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这表明这地是耶和华的，他们所在的巴勒斯坦地是神在他们的祖先出埃及的时候已经赐给他们的。这也就是说，这片土地 是神赐给他的子民的，所以呢，是属于神自己的。这一次的蝗虫之灾使土地荒芜，神并不愿意自己的土地荒芜，所以他要发热心拯救这地，连续属他的子民。他答应他的百姓要赐给他们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呢都是维持他们生命的必需品，这些东西就能够使他们饱足。在约珥书二章十七节，约珥他说过，他祈求神说，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那现在呢，约珥却说，神应允百姓不使他们受到列国的羞辱，要使这些军队远离他们。那么这些军队呢，就是指着蝗虫来说的，神应许他们把这些蝗虫赶到干旱荒废之地，也就是没有食物给他们的地方。这些蝗虫被分成两队，是坠入了东海和西海去，剩下来的呢是腐烂了的蝗虫尸体，使那地方臭气上升，腥味腾空。在约珥书二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五节那里，约珥把神怜悯百姓的内容是更具体的描写出来。首先，神恢复了土地的正常情况，地再不用荒凉了，因为有雨水的滋润，就是适合种植和田的春雨和秋雨。跟着呢，地上的走兽也得草吃，不再挨饿。在植物上面呢，那旷野的草生长了，树木呢是开始结果了，他们所需要的无花果树、葡萄树呢也都生长，还有禾场的麦子也有好的收成。由于葡萄树、无花果树和麦子都有了好的收成呢，百姓就再不会缺乏食物了，他们有足够的材料制造新酒和油，这些生活上的必需品。那么这些供应的丰富足以补足这几年蝗虫所毁坏的东西。神应允百姓获得这些丰盛的收成，完全是出于神对百姓的怜悯。约珥他在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那里指出，神应允百姓得到适时的拯救，这有三个结果。第一，百姓必多吃而得饱足；第二，百姓的敬拜必得恢复，他们会赞美行奇事的耶和华神的名；第三，他们能洗去以往被列国嘲讽的情形，而是永远的不致羞愧，因为在耶和华以外再无别神。这一种丰收的图画让我们看见，百姓能转意向神悔改，神也会转意不降所说的灾给他们，并且厚赐丰盛的恩典给他们。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第二个大段，那就是未来拯救的应许了。这是约珥书二章二十八到三章二十一节那里记载的。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头，我们呢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小段来看。第一个小段呢是二章的二十八到三十二节，这是说的拯救的开始。第二个小段呢是三章的第一到第十七节，这一段呢是拯救的审判。第三个小段是三章的十八到二十一节，这一段呢是拯救的完成。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小段，那就是说的拯救的开始。经文是约珥书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在这里，约珥提出了神当时拯救的应许之后啊，他就提到了未来拯救的应许了。这个拯救的应许呢，是发自圣灵的浇灌的。在约珥书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那里，约珥把圣灵的工作说成是未来拯救的开始。在第二十八到二十九节那里说出了耶和华对百姓 所说的一番话，是这样说的：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这是神所赐下的应许了。神呢，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祝福，要施行在他的百姓之中的。在新约圣经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圣灵是救恩的启动者。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主耶稣和尼哥底母谈重生的时候，也说重生是由水和圣灵生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圣灵就是救恩的启动者。在使徒行传里头呢，也曾经引用过约珥书二章28到31节的经文内容的。在主耶稣升天之后的五旬节，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门徒呢就说出各地的方言，向当地的人传讲救恩。当时彼得就引用了约珥的这段经文，说出救恩是圣灵降临到他们身上而发出的能力。还有在主耶稣离开世界升天之前，主耶稣他对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耶稣也清楚地说明，门徒要等到圣灵降临之后才出去把福音传给人。这都说明了圣灵的降临是拯救的开始。在这几节圣经里头，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灵不再只是浇灌某一些人，而是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人。也就是说呢，这包括了全人类的，这些人不分年龄、性别、社会地位、阶级，无论男女老幼，是仆人使女，他们呢都可以让神的灵所浇灌。那么他们可能会说预言，可能呢会见到异象，会做异梦，但是这都表示神透过他们把自己的心意向人启示。在耶和华的日子来临之前，除了神的灵降临浇灌凡有血气的人之外，约珥还预言到在自然界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在约珥书第二章的30到31节那里说道，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我们看见呢，有血，有火，有烟柱，这很可能是表示有很猛烈的战争在地上展开。那么还说日头变为黑暗，月亮变为血，这是指自然界呢会有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在平时日头月亮呢都是按照一定的轨道和一定的规律出现的，如果日头和月亮有了不寻常的改变，就表示这个世界呢很可能将会有一些令人担忧的事情要发生。而在福音书里头也提到，主耶稣在预言他自己要再来之前呢，也是有这一些的现象出现的。所以日头变为黑暗，月亮变为血，这都是预言了主耶稣再来之前的征兆的。因此约珥在约珥书二章的28到31节那里是很明显的指出耶和华的日子的情形，这是主再来之前的预兆。其实呢，主耶稣来到世上本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人因为信他而得永生。于是主耶稣来了，世人就可以因着主耶稣而得到永生。人要得到永生唯一的方法是凭着信，因为主耶稣说过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但是主耶稣来了， 不单叫人信他得永生，他也带来了审判。这个原因呢，就在于人的不信了。因为不信的人，他们的罪已经定了。所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是审判来临的时候了。因此在主再来之前，就是人可以得拯救的时候。在约珥书二章三十二节那里说，到那时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到那时，这是指的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也就是现在，这也就是在主耶稣回来审判人之前，他所预备的得救方法，也就是要求告神的名。这个求告呢，包括了相信和接受。主耶稣呢，就是神所差遣到世上来的拯救者，所以凡向主耶稣悔改、相信接受主耶稣的，就必定可以得救，这是神所应许的。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救恩并不单是给以色列民的，因为这些自然现象呢，是包括全人类的，所以救恩呢，也是包括全人类的。在约珥书二章的三十二节的下半节所指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这个呢，就是耶和华神拯救的应许了。所以在审判来临以前，神容让人求告他，只有这样做才能够得拯救。这不单是肉体得到拯救，更加是灵魂得到拯救。所以约珥说，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弟兄姊妹，在未来拯救的应许里头，我们看过了拯救的开始是凭着圣灵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看看拯救的审判这一段了。这是约珥书三章的一到十七节。这一段里头所说的审判，并不是审判犹太人，而是指的审判曾经压迫犹太人的列国。神要审判他们为他的百姓血耻。耶和华说，在耶和华的日子，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之人要归回。这里所说的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的人要归回，是指着弥赛亚国度的角度来说的。这就是在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在灵性上复兴，归回神的国里，这个意思。当以色列和犹大百姓灵性上归回之后，神的审判就要开始了。他们首先聚集万民，要施行审判。在约珥书三章二节那里说，神聚集万民在约沙法谷。这里所指的约沙法谷呢，我们不能在犹大地找到，而且按照犹大的地理形势，也没有一个谷可以容纳万民的。约沙法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呢，是耶和华审判的意思。在三章的十四节那里又说，这个地方呢叫做断定谷。所以约沙法谷相信呢，是表示这个是神审判万民的地方，并不是指的一个具体的地方而说的。在约珥书三章的二到三节那里，神就指控列国三项特别的罪名。这三项的罪名就是：第一，把以色列人分散在列国中，这是指到列国侵入犹大和以色列国，把他们掳到各国去。第二个罪名呢，是列国分取神的地，这是指他们侵吞了犹大和以色列。第三，他们以抽签的方法分取那些被掳的犹太人，把犹太的少年男子卖作奴隶，而换取找妓女的钱，把他们的少女卖了，而用这些钱买酒作乐。在这两节经文里头，神呢强调以色列人是他自己的百姓，他的产业是属他的，以色列的土地是他的土地，列国侵占了神的土地 和神的百姓，所以呢，他们要为他们自己的罪行而受到神的审判。在这里，约珥提出了推罗、西顿还有腓尼士四井的人，这是代表了那些滥用权柄对待以色列人的人。神向他们质问说，你们与我何干？这话的意思是说，你们为什么反对我？跟着神就说，他想要报复的人首先呢就要遭报应。他们带走以色列人的宝物，又把他们卖离开自己的地方，可是神说，神必看顾他自己的百姓，激动他们归回自己的地方，而且他更要使这些卖他们的人最终被卖在犹太人的手中，由犹太人将他们卖给远方的示巴国。神所预言的这些话在他们以后的历史中呢果然应验了。西顿人和推罗人呢都曾经被亚历山大卖作奴隶，犹太人呢也就是买主之一了。犹太人把这些奴隶又卖去示巴国，这个地方呢就是现在的也门。在神宣布了列国的罪状和神的报应之后，神在断定谷又以讽刺的口吻对这些人说，叫他们准备打仗，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来应战神的大能者。在三章的九到十一节那里说到，神叫他们把勇士战士都聚集作战，连软弱的人都要说他有勇力，都要上阵作战。还有武器也会不足够，要把耕种用的用具都制成兵器作战。换句话说呢，那连农夫都要上阵作战，因为耶和华神已经坐在这断定谷要审判这列国了。约珥用庄稼熟、酒榨满、酒池盈溢来形容这些国家的罪恶已经满盈了，是可以开镰收割了。所以神呢就挑战他们来打仗。这也就是说到，在世界罪恶满盈的时候，神的审判就要开始，世界的末日就要临到，也就是主耶稣再回来的日子要再来临。在世界上的人呢就以为自己的力量可以与神对抗，世人呢用他们的用以购买粮食充饥的钱来做种种厉害的武器，以为这样就可以抵挡神了。但是约珥就提醒人们说，当神审判开始的时候，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这是一幅很可怜的图画。人不能跟神对抗，神从西安他自己的山吼叫，从耶路撒冷他自己的城市发声，天地就震动，没有人能逃避这个审判，只有他自己的百姓才能逃过这个审判，因为耶和华就是他们的避难所，是他们的保障，外邦人没有办法靠近耶路撒冷神的城。这样百姓就知道耶和华是神，也是住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在的。最后呢，我们来看最后的一个小段，这是拯救的完成，这也就是约珥书三章的十八到二十一节。这一段呢是描述在拯救完成的时候，神的百姓丰盛的生命和未得救的世界剧烈的对比。在三章的十八节那里，约珥描述了一幅很美丽的图画，那大山的田地里挂满了葡萄，可以制作甜酒，小山的羊群多得留下奶子，山溪都有流水淙淙，而且在耶路撒冷有水流下来，滋润一向干旱的低谷石亭谷。这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这表明在主再来之后，他的百姓所享有的福气是多么大。相反的，对抗神的列国却因为敌对神、迫害神的百姓，在神的审判之下得不到好的结果。埃及以东，这是指到广泛的杀害犹太人、迫害犹太人的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呢必然荒凉，要变成凄凉的旷野， 也就是无人可以生存的地方。这是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神对这个世界的最后审判结果。最后呢，约珥以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作为这一卷书的结束了。这个呢，就是神向属他的人的应许。到耶和华的日子结束的时候，这也就是世界历史走到尽头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就住在属他的人中，属他的人就永远的住在属他的城里，这就是新天新地的时期了。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够在新天新地里相遇。好，约珥书呢，到这里就完全为你讲完了。我们这个小先知书的课程呢，为你预备的有课程的大纲，如果你需要的话，欢迎你来信索取。好，我们下次课程时间再见。